好，弟兄姊妹、同学们，我们继续讲解旧约圣经先知书的简介或者概论我们已经讲完了士师记这一堂我们特别讲解撒母耳记撒母耳记我们就看到从国度的预备土地的预备组织的预备，然后到现代大卫的预备。所以国度的建立当然有扫罗王朝但是扫罗很快被非利士人灭掉，他自己也自杀身亡。然后上帝兴起了大卫建立了大卫几百年的王朝所以说撒母耳记上下本身就是记载的上帝所恩膏的大卫的崛起。这个扫罗王几十年的统治不过是为大卫王朝一个铺垫一个前奏而已。好，我们也是从四个方面讲起背景简介、特色重点和基本的框架和重要的教训。然后我们读撒母耳记上一节经文，我们看到说第十节到十一节哈拿心里愁苦，就痛苦苦气，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悲女的苦情，眷念不忘悲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我们看到撒母耳本身就是哈拿在自己不能够无法怀孕的情况下没有儿女然后特别向上帝祈求上帝特别怜悯赐给了他撒母耳在他没有得着儿子之前就向上帝许愿求上帝眷顾他的苦情赐给他一个儿子，而且要把这个儿子奉献出来在圣殿中在圣所中来侍奉上帝这就是撒母耳的开始起源所以说我们看到上帝兴起了士师然后也兴起了撒母耳撒母耳本身其实也是一个士师性质的他既是一个军事领袖也是一个政治领袖也是一个宗教领袖确确实实这些士师在士师的时代是一个非常总合性的侍奉我们就一点一点的看起。所以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本来就是一卷书被称之为撒母耳记然后这个其实是一本开始把这个撒母耳记上下分成两个部分有的时候成为王国记扫罗王国、大卫王国有的时候称这个列王记上下的现在我们通称为撒母耳记这个书卷纪念撒母耳但是撒母耳的出现也是为了预备大卫王朝。所以作者是这卷书的作者是无法确定的士师记这个撒母耳记甚至历代志、列王记这些都是很大程度上是多方根据已有的资料进行编辑的结果所以作者应当都不是一个所以说不是非常明确。但无论如何，这个作者我们从圣经内证，也就是圣经中本身的资料来看应当是这个以色列国分裂时期的人中分裂时期的人因为书中有以色列与犹大诸王等字眼，那就肯定是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肯定是大卫的王国在这个所罗门王之后已经一分为二是南北国，或者用我们中国人熟悉的话来说，南北朝的时期。当然这个作者的编辑也选择了一些不同的资料这个方面我们就不一一的查考我们考察先知书
主要使我们相信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这个圣经正典已经成书我们就从圣经正典成书的这个文本来看来考察来学习。所以我们看到撒母耳记说记载的历史的年代应当是主前1150年至970年之间大概这上百年的时间。但其中许多事件发生的年代是无法确定的。另外我们看到当初的这些撒母耳记这些历史性的记载也不像今天一样我们通常是从按照顺序来记载。当然我们知道在很多历史的记载中特别是演绎性质的有倒叙的手法从后边写有插叙的方法补充一些和时间序列并不相吻合的一些资料所以说圣经作为一个文学的书卷也是如此了。所以说从学者一般的推测来看扫罗约在主前1080年出生也就是说耶稣基督诞生1000年之前出生。他1050年作王。大卫应当是在主前1040年出生1010年做犹大的王也就是扫罗死后大卫登基做王。然后那个时候大卫一开始登基做王的时候仅仅是做犹大王也是犹大支派的并不是得到了以色列12个支派一致的承认。然后到了1003年也就是7年之后大卫开始赢得了以色列众支派的承认成为全以色列的王然后我们看到所罗门约在主前991年出生也就是大卫作王之后应当是10几年所罗门才出生。然后970年作王大概所罗门作王应当是19、20这样的时期。这个时代也就是公元前我们信主的称之为主前1000年左右这整个世界就发生在中国是西周的时代还不到东周的时期。所以撒母耳记是一个著名的文学的经卷看到对撒母耳的描写对伊利的描写对扫罗的描写对大卫的描写对这个大卫怎么摆脱扫罗的追杀怎么成一个小小的牧童怎么成家里老爸父母都不重视的撒母耳来高丽王的时候高一个找一个又一个又一个7个儿子都过去但是就是忘记了放羊娃大卫大卫怎么从放羊娃成为上帝所高丽上帝借着先知撒母耳所高丽的君王虽然受了高丽但是仍然不被重视哪怕是胜过哥利亚之后取得了赫赫战功可以说大卫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个大卫却是力挽狂澜真的是拯救了以色列国家民族拯救了扫罗王朝但是扫罗却嫉贤独能甚至苦苦的一再的追杀大卫大卫也是逃跑也是很狼狈也是很软弱经历了很多的挣扎真的是像大卫在诗歌中所讲的一样我虽然经过死荫的诱蛊也不怕遭害大卫确确实实这个在他这个这个兴起的这个时期经历了很多的酸甜苦辣经历了很多的艰难辛苦经历了很多的失败忍受了很多的羞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当我们学习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卫这上帝恩高的君王就要受很多苦楚就像中国人所讲的一样天降降大任于斯人也要哭泣要哭泣惊恐使他受苦在苦难中学习教训 啊，连耶稣基督啊，也圣经上也称耶稣基督是在苦难中学习了啊顺服的功课。那现在很多基督徒啊逃避苦难，啊兴盛神学啊成功神学，啊不愿意背负十字架跟随主，啊这当然是啊不会有长进的。啊这个方面很多人有受苦的，但是不是为义受苦。啊，受苦了以后也没有在品格上长进，那只不过是到处给人倒苦水，啊，到处招人诉苦，啊，怨天尤人，啊，或者用自己的苦难来作为资本，啊，来向外邦人、向主内的人来募捐、募集钱财，以敬天为得力的门路，啊，这些都是很可怕的，啊，不受苦的基督徒是很可怕的，啊，受了苦，但是并没有啊得到品格。啊，升华的基督徒也是可怕的，啊，所以在罗马书上讲到说，患难啊生忍耐啊，不在患难中啊就没有忍耐的品德，啊，没有忍耐的品德啊，怎么能够忍耐生老练，忍耐生品格呢？啊，没有老练，没有品格，怎么能够生盼望呢？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从啊撒母耳记中确确实实学到，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怎样效法耶稣基督。啊，像罪与他一同受苦，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所以这个撒母耳记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政治学的经卷啊。今天我们很少有人再从这个撒母耳记中啊得出一些政治性的教训啊。其实撒母耳记啊奠定了啊，圣经中所启示的这个君权制啊，大卫王朝的根基。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个君权制或者以色列人做立王啊，一定要让撒母耳向上帝祈求立一个君王，像外邦人有君王一样统帅他们啊？这种君主制是否合乎上帝的心意呢？或者说 theocracy 神权统治，神治政权到底是否合乎神的心意呢？啊，今天我们基督教的国家是否合乎上帝的心意呢？啊，基督教作为国家保护的宗教是否合乎上帝的心意呢？那是否基督教一定要受逼迫才合乎神的心意呢？啊，是否基督教啊一定要世俗化，一定要多元化啊才能够合乎上帝的心意呢？啊，虽然这些既是很严肃的宗教问题，当然也是很严肃的政治问题，啊，法律问题，啊，所以说我们应当研读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靠着主的恩典领受先知之灵，啊，确确实实要明白，啊，上帝不光是对于我们个人，对于家庭，对于教会，乃至对于国家，存全善美科学的旨意。如果我们读撒母耳记啊，仅仅读出一个个人的灵魂得救来，那你不明白撒母耳记。如果我们读撒母耳记啊，仅仅读出一个神学的结论来啊，读出一个哎呀，这个撒母耳记啊，这些国度大卫了，国度了，大卫就是预表耶稣基督，这个以色列王国就是预表神的国度啊，当然我们不排除这些预表性解经的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和必须性，但是如果我们仅仅解出一个预表性啊，只要有耶稣基督就成全了，那我们就不需要理清啊政治和宗教的关系了，我们就不需要理清国家和教会的关系了，甚至我们不需要追问一个问题啊，一个合乎神的心意的国家到底是君主制还是贵族制啊，还是民主制，到底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哪三种制度在人间的国家的社会的治理上合乎上帝的心意呢？如果今天我们在研读撒母耳记的时候啊，我们没有认真的思考这些问题，那我们就是自私自利的，那我们就是画地为牢的，那我们就是传福音信耶稣啊升天堂，那我们就不了解不体会也没有遵行耶稣基督所教训门徒所祷告的啊，愿你的灵被圣被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唯愿上帝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真正在撒母耳记所凸显的王权与圣约中更好的认识理解，也在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上顺服上帝的王权，更好的理解圣约，上帝怎么与个人圣立约，上帝怎么与家庭立约，上帝与扫罗家立约，扫罗王朝，上帝与大卫家立约，大卫王朝，上帝怎么能够与国家立约，上帝所立的约其实远远不是个人性的，上帝与亚当立约就是与亚当中的全人类立约的。今天我们已经丧失了这种全人类的概念，我们已经丧失了这种世界的宇宙性的概念，那我们所传的福音，我们所理解的神学太个人化、清晰化、私有化，所以我们求主来恩待我们，使我们通过撒母耳记所突出的上帝的王权、主权、上帝的圣约，不仅能够理解上帝在基督里拯救我们个人的心意，甚至也能够理解上帝对家庭的心意，上帝对教会的心意，上帝对国家的心意，甚至到底什么形式的、什么政体的国家管理方式才是真正合乎神的心意的方式，或者具体而言，到底君主制，到底这个贵族制还是民主制，这三种方式哪种方式更合乎上帝的旨意，哪种方式更能够造就上帝的子民呢？唯愿我们从今天撒母耳记上下的学习中，我们能够得到一些基本的原则和启示。所以撒母耳记记载了王国建立的经过，撒母耳记上就记载了扫罗王朝的兴起和衰亡，所以撒母耳记开始中间高摩扫罗为王，然后撒母耳记上最后一卷就是扫罗伏刀自杀，战败自杀，整个扫罗王朝就突崩什么瓦解，但是在扫罗王朝突崩瓦解的过程中，上帝其实已经高立了另外一位君王，那就是大卫，扫罗王朝瓦解的过程也就是大卫王朝不断建起不断兴起的这个过程，所以这个方面也预表了，也象征了这个地下的国不断的崩溃，不断的瓦解，就是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不断的前进，不断的进展，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兴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唯愿我们从中也能够体会到这些王朝兴盛背后的上帝那看不见的手，在历史中看得见的事件看得见的人物中能够显明，能够看出上帝那看不见的膀臂，这是属灵的智慧的。所以我们看到前七章，撒母耳记前七章是扫罗王朝建立的背景，讲到撒母耳的出生，撒母耳的蒙召讲到上帝真的是预备国度的器皿既包括上帝对撒母耳的预备，也包括上帝对扫罗的预备，当然更详尽的更聚焦的，这是上帝对大卫的一步一步的预备。然后我们在第四章到第六章令我们震惊的是看到约柜的被掳归还。我们知道约柜在上帝的启示中是至关重要的外院内院圣所至圣所至圣所中唯独摆放的就是上帝的约柜约柜中有摩西从山上带下来的上帝亲自用手指刻下的十条诫命的这个法宝，所以约柜对于以色列的敬拜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可惜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把上帝的约柜当作一个符号，当作一个偶像， 当做一个这个迷奸宗教魔术宗教里面的法宝啊，认为只要把上帝的约柜抬去，那以色列人必要得胜啊。结果他们这种偶像崇拜啊，不仅没有得胜啊，反倒大败啊，不仅是整个以色列军队失败了，以利的两个儿子啊也是当场丧命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啊，约柜是重要的，但是关键是我们怎么认识、怎么敬畏、怎么使用啊这个约柜啊，不可以滥用啊。约柜甚至有的时候也可以啊被当作偶像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如果我们不是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崇拜，都会偶像化啊。我们崇拜上帝啊，也会最后变得拜偶像。啊，当然我们崇拜上帝之外的任何受造之物更是拜偶像啊，拜那受造的物，不拜啊造物的主啊。所以这个偶像崇拜啊啊是非常的啊渗透性啊非常强非常深啊，不知不觉我们就会落入偶像崇拜之中。所以在撒母耳记中说明了外在职务的不可靠，哪怕是约柜不可靠，法版不可靠，律法不可靠，福音不可靠啊，圣经不可靠啊。所以说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光照、上帝的引领，有圣经我们也会歪解圣经，有圣礼我们也滥用，哪怕约柜在我们中间也会成为一个偶像，也会给我们带来咒诅。所以说弟兄姊妹，这就说明圣经中所启示的真重要的经义啊，就像耶稣基督所讲的，我们一定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所以我们在撒母耳记这优美的文学的记载中，这艰深的政治的记载中啊，甚至中间充满战争啊，充满权力的争夺啊，在其中啊，我们也要啊得见神的旨意，好使我们自己的灵命得到造就。然后我们看到啊，撒母耳兴起，他实行判断，实行拯救啊，说明了不管是实施祭啊，其实啊，不管是律法书，上帝亚当。上帝兴起挪亚啊，一诺与上帝同行，然后上帝兴起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然后上帝兴起约瑟啊，最终我们看到上帝兴起摩西、亚伦、米利安，上帝兴起约书亚啊，上帝兴起基甸啊、底波拉啊，这些士师啊，这些先知，这些属灵的领袖。在撒母耳记中我们又看到上帝兴起先知撒母耳啊，兴起扫罗王，也兴起大卫，所以说属灵的领袖 spiritual leadership 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新教啊，很多程度上受到这种 equalitarian 就是平等主义的影响，自由、平等、博爱。我们往往不注重对权威的顺服啊，对领袖的配搭。但是我们从上帝的旨意来看，特别是从律法书、先知书来看，那上帝兴起先知，上帝也赐给我们领袖，所以属灵的领袖、属灵的带领人，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没有合乎神的心意的属灵的带领人，那怎么会有以色列人出埃及？怎么会有以色列人进迦南？怎么会有大卫的王朝？如果耶稣基督不是我们的救恩的元帅，那我们怎么能够得享救恩呢？如果不是耶稣基督兴起了、设立了使徒、先知啊，传福音的教师、牧师，这些属灵的恩赐、属灵的职分，那教会怎么得到建造呢？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既不要盲目的崇拜啊这些属灵的领袖，但是我们也不要轻看啊上帝赐给我们的啊中间的属灵的领袖。 所以正是在撒母耳的出生和蒙召，约柜的被掳与归还啊，然后我们看到撒母耳的兴起和拯救啊，正是在这种环境中啊，扫罗王国、扫罗王朝开始出现。当然，这个地方我们就开始讲到立王是否是上帝的心意。所以我就给大家讲撒母耳记啊，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啊文学的杰作啊，其中充满了辉煌赫赫的人物啊，也有惊心动魄的情节啊，其中也有很多的恩怨情仇、权力斗争啊、宫廷引幕啊、追逃追杀啊、战争、爱情啊、死亡。所以撒母耳记啊，确确实实从文学作品上来讲是一个洋洋大观，但是从政治学的作品来讲，从政治法律的角度来讲啊，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谈到撒母耳记的重点的时候，那我们要反复的追问这个问题啊，当然因为时间有限啊，我们不可能对这个问题啊进行非常详尽的解读啊，但是也作为我们的一个重点啊，请大家继续考察有关的资料。所以这个问题从立约的角度来解释，当上帝赐给摩西律法的时候，当摩西在晚年向以色列人重申上帝的圣约和律法的时候啊，也讲到将来以色列人立君王啊，要从弟兄中立位君王啊，这位君王没有立法权啊，这位君王要从祭司面前抄一个律法书，要学习敬畏耶和华，学习按照上帝的法律来治理国家，而不是成为一个典型的东方专制主义的暴君。所以哪怕是以色列曾经，哪怕是圣经中曾经允许君主制，而这个君主制也不是我们中国人所想象的啊，唐宗宋祖啊、秦始皇、毛泽东啊这样的专制君王的，这样的暴君暴政的。所以我们看到史诗记也一再反映立王的需要啊，史诗记反复感叹的是，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啊。当然这句话从两个角度解释啊，一个角度解释啊，以色列人不把上帝当作他们的君王啊，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理解啊，以色列中也没有看得见摸得着的能够把他们的力量统一起来啊，保家卫国啊，使他们可以安居乐业的君王啊，所以以色列人中没有王啊，个人任意妄为啊，最起码我们这两个方面的解读啊都是啊合理的啊。当然我更加倾向于啊，以色列人不把上帝当成他们的君王啊，这是这节经文啊根本的含义。所以可见以色列人啊在迦南地的发展立足的过程中啊，越来越迫切的觉得需要建立啊君主制的王朝王国。但是其实上帝向以色列人要求的，其实我也深信啊，今天上帝向基督徒所要求的是 theocracy 啊， theocracy 就是一个神权统治，或者说是神治政权啊。当然这个词本身也受到了曲解滥用啊，所以就像有一个北大教授，那是张桂英教授，那现在很多人反对贪污啊，反对这种污染那种污染，我们也要反对对这个词语的污染啊。现在这个我们对词语的污染太强了，太多了。民主民主啊，不是说人民做主，变成了为民做主。法治法治，不是大家都接受法律的统治啊，变成了用法律来治别人。所以在社会中如此， 在神学中，在教会中，很多人不虚心的学习，不严谨的考察，然后就以讹传讹，三人成虎啊。像神权政治这个 theocracy 其实非常简单， theos 就是上帝， cracy 啊就是制度啊，精准的翻译就是神权制啊，精准的解释就是个人、家庭、教会、国家，甚至是全世界都应当降服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因为上帝的是权力的大君王。我们作为受造物啊，要服从自然界的法则啊，要服从社会道德的法则，要服从人心灵的法则，不管是自然界的秩序和法则啊，不管是社会中的秩序和法则，还是人心中的秩序和法则，这些秩序和法则都是上帝所设立的啊，我们都要顺服上帝的主权，都要顺服在上帝的法度之下。所以先知耶利米甚至讲啊，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那些候鸟也会根据季节的变化来顺从上帝在他们身上，在周围世界中所设立的自然的生命的法则啊，按照这个法则定时飞走啊，定时飞回啊，生养众多。但是先知耶利米哀叹说，上帝的子民却不知道上帝的什么律法。所以我们在学习律法书，学习先知书，学习这些圣卷，甚至考察旧约圣经的时候啊，回到宗教改革时期，我们都要既要学习领受教导传讲上帝的律法，也要宣告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啊拯救罪人啊，赦免罪孽，是我们因信诚意的公义的佳音啊，慈爱的福音啊，得胜的消息啊，既要讲律法，也要传什么福音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律法，没有规矩，没有标准，没有制度，没有章程啊，所以谈什么神权制了、民权了、罪了啊、律法的这个福音了，都没有任何标准，没有任何内涵啊。现在我们神学界的混乱啊，思想界的混乱啊，甚至整个世界在思想上、精神上、理论上的混乱，就是我们没有完全回到圣经，我们没有回到圣经中，尤其是上帝所启示、耶稣基督所特别强调的，莫想来我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需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哪怕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会废去。所以弟兄姊妹，简而言之啊，这个 theocracy 这个神权制，这个神治政权，就是说个人、家庭、教会、国家都应当降服在上帝的王权、上帝的主权、上帝的圣约、上帝的律法什么之下。但是当时以色列人立王的动机却是错误的，因为他们立王不是说要按照神的心意来设立君王，不是按照摩西的吩咐来设立君王，而是明确的说，在撒母耳记上八章第五节说，我们要像列国一样，我们要像周围那些不信的外邦的国家一样。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真是不信上帝，真是不知道、不明白上帝的律法，所以他们像列国一样所传的无非就是不接受上帝的主权，不接受上帝的约法，只受人间君王的管理啊，只是从人间的君王得的安全感啊和凝聚力。我们看到就像撒母耳记上啊，扫罗啊，扫罗对这个以色列人的啊蛊惑一样啊。然后我们啊，比如说我们给大家啊简单的我们啊读到一节经文，你就看到扫罗在追杀大卫的时候啊，然后他扫罗要有人听扫罗的话，那扫罗就说，便雅悯人呢，你们要听我的话，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他们能立你做千夫长、百夫长吗？所以你们要听我的话。所以你看到扫罗王自高自大啊，让人听他的话而不是听上帝的话， 这就是以色列人作王立王作王的邪恶之处的啊。所以说上帝啊不需要这样的事情啊，上帝喜悦他的王权在我们中间显灵，他的律法为大为尊，他的福音被人领受，他的救赎被人啊悦纳啊接受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一讲我们就啊讲到这里。